这是一片沙水杨鸟山共舞的苍天圣地，这是一片牧歌与号角此起彼伏的静竹之地。
你这又是去了哪儿以后有感而发的抒情，感觉是一片美丽的水乡风情。不过这水乡哪来的牧歌和号角？
哎，等等，我这还没抒发完呢。
这是一片闻名奇迹与探索脚步永不止息的神奇天地，多少的历史沉浮和岁月往事都沉淀在广袤的大地深处。
这越说越离谱了，这些元素好像都不沾边啊。
没错，就说你有眼力劲儿，我刚才说的地方保准你们全都想不到，它就是中国的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等等，你前面不是说水羊鸟山吗？怎么能是沙漠呢？
我也只是听过沙中有水这种奇观而已，你要问我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还是听他们说吧。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沙漠呢原本就是生命禁区的代名词，但是在巴丹吉林沙漠当中啊，却演绎出了别样的自然交响和文明奇观。这其中水的作用是功不可没，无论川流不息的黑河，或者叫弱水，还是星星点点的圣泉，亦或是水天一色的居延海，都让巴丹吉林沙漠变得如此不同。这其中让无数劲旅探险家游人趋之若鹜的居延海，究竟演绎出了怎样的传奇，让巴丹吉林沙漠变得如此不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行走小百科。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西部，从太空俯瞰内蒙古西部，不难发现这一地区自东向西连片分布着沙漠。从鄂尔多斯高原边缘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到黄河西面连片成带的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和亚麻克雷沙漠，再到巴丹吉林沙漠，可谓是滚滚黄沙蔓延万里。
巴丹吉林沙漠呢，东起亚布赖山，北至拐子湖，西达黑河东岸，南至北大山北坡，面积达到了4.43万平方公里。巴丹吉林沙漠最不同于其他沙漠的，便是星罗棋布的百余座湖泊。这些湖泊分布于巴丹吉林沙漠的南部，水源呢，主要是来自于巴丹吉林沙漠涌出的地下水。
由于整个沙漠处在银俄盆地的中心区域，四周呢都是高原和山地，因此地下水不断地向这个区域呢富集起来，从而呢就造就了沙漠中星罗棋布的湖泊。巴丹吉林沙漠北界的拐子湖就是常年靠巴丹吉林沙漠的地下水进行补给的。不过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拐子湖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已经干涸了。
银俄盆地的地下水呢，也是毕竟有限啊，这星星点点的水源难以驾驭放浪粗犷的大漠。自人类活动以来，随着人口激增，生态环境的恶化，巴丹吉林沙漠的漫天黄沙呢，也在吞噬着周边，直到高山和发源于祁连山的河流将其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此外，发源于祁连山脉浸润着河西走廊的黑河和石羊河，都曾阻挡过巴丹吉林沙漠的步步推进。
行走小百科。
黑河是我国仅次于塔里木河的第二大内流河，源于祁连山脉之走廊南山，在青海省祁连县汇入八宝河之后，一路奔涌折向北，切穿祁连山，流入河西走廊。在流经河西走廊广阔的张掖绿洲之后，黑河穿正义峡谷，过河狸山后，流入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海。
这个居延海啊，是黑河的尾缕湖，也就是河流的尾部所形成的湖泊。这片巴丹吉林沙漠西北缘的戈壁洼地，汇集了800多公里黑河干流的35条支流的所有水量，曾经成就了一片浩如烟渺的广阔水域。在先秦古籍《尚书》当中啊，居延被描述为是弱水流沙。汉代的时候呢，曾称其为居延泽，魏晋时期称之为北海，到了唐代呢，开始叫做居延海。
那随着上游河西走廊的绿洲农牧业的开发，黑河汇入居延海的水量不断减少和河道的变动。元代以后啊，居延海就分为了易吉乃、哈班哈巴尔、塔拉诗三个湖泊。清代以来呢，又分成了东部的苏伯诺尔，也就是东居延海，以及西部的嘎顺诺尔，也就是西居延海。
那黑河到居延海一线啊，北呢是抵达了蒙古高原，南通向河西走廊，很自然呢就成为了蒙古高原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的一个必经之路。 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政权和来自黄河流域的华夏农耕政权啊，也时常在这里展开军事较量。
比方说在西汉时期，在汉武帝反击匈奴夺取该地之后呢，强弩将军陆伯德在太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02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驻居延塞。后来呢，西汉沿着弱水沿岸修筑了长城，连接了酒泉塞，居延呢也就成为了历代屯兵设防的一个重镇。
这里啊，在整个河西走廊的西部、北部防御体系当中呢，是占有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是抵挡进犯河西走廊酒泉、张掖地区的一个防御前哨。唐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的春天，时任河西节度副使的崔希义是大败吐蕃，唐玄宗令王维出使边塞慰问官兵，视察军情。他途经居延的时候啊，就写下了千古名作《使至塞上》，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自此就成为了后世形容西北大漠风光的绝世佳句。
嗯，政治中心偏西的西夏建立之后啊，居延的战略地位呢就更加突出了。西夏王朝不仅是在此兴建了黑城，那么也叫做黑水城，还在这个地方设置了黑水镇的燕军司，也就是当时的西夏12监军司之一。黑城呢也就发展成为了西夏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和边贸城市，官署、民居、店铺、驿站遍布城内，庄严的佛塔、热闹的街市、繁忙的作坊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气象。
在蒙古西征西夏之后呢，元世祖忽必烈又扩建了黑城，并且设义吉乃路总管府，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常住人也达到了近万人。然而沙漠城市的繁华是极度依赖微弱的水源供给，一旦水源从外部被切断，再大的城市也难以延续自己的辉煌。1372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为了清剿黑城内的援军，改道弱水，使城内水源断绝，迫使居民迁徙。民军占领之后呢，又废弃了该城，使得黑城逐渐就被沙漠所吞噬，成为了一座传说中的巨城。
在1909年的时候，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了一支探险队深入了巴丹吉林沙漠，由此呢揭开了黑城尘封数百年的面纱。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考古文献发现呢，也由此惊现于世。2万多卷文献、500多件唐卡、数千件珍贵文物，生动地诠释了西夏这个不见于正史的神秘王朝。其中，翻汉合石、掌中珠、彩绘双头佛和元代纸币等文物，更是举世无双的珍宝。
世界真奇妙。
翻汉合石掌中珠是目前唯一现世的一本西夏语和汉语双语字典，它是一把能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和认识西夏社会的重要文献。它和其他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一同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
说到这儿呢，我们可以顺便提一提西夏的简单历史。西夏是1038年至1227年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政权，历经实地享国189年。西夏的祖先党项族呢，最早生活在四川的松潘高原，唐朝的时候呢迁居陕北，后来呢因为平乱有功，被唐帝封为夏州节度使，先后臣服于唐朝、五代诸朝和宋朝。
那么在夏州政权被北宋吞并了之后啊，这个原名拓跋氏的李继迁不愿意投降，而再次立国成了夏太祖，并且取得辽地的册封。李继迁采取连辽抵宋的方式，陆续占领兰州和河西走廊地区。宋宝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038年，李元昊是称帝建国，即夏景宗，西夏也是正式建国。
那西夏在宋夏战争和辽夏战争中呢，是大致获胜的，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夏景宗去世之后，大权呢掌握在了太后和他的母党手中，史称母党专政时期。西夏呢因为皇党和母党的对峙呢而生了内乱，那北宋呢也是趁机多次伐夏。西夏抵御成功，并且呢击溃了宋军，但是衡山的丧失也让防线出现了破洞。
后来金朝崛起，灭了辽和北宋之后啊，西夏改臣服金朝，获得了不少土地，两国建立金夏同盟而大致和平。夏仁宗期间呢，发生了天灾和仁德靖分国事件，但是经过改革之后，到天圣年间呢，又出现了盛世。然而漠北的大蒙古国的崛起啊，6次入侵西夏之后呢，是拆散了金夏同盟，让西夏和金朝自相残杀起来。西夏内部呢，也是多次发生弑君内乱之事，经济也因为战争而趋于崩溃，最后于西夏宝义2年，也就是公元1227年，西夏政权灭亡了。
嗯， 到了1930年的时候，有一个瑞典人叫 F 贝格曼，他在呢对居延汉代风隋遗址挖掘的时候呢，发掘出土了简牍，达到了10000多只。居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那果然啊，黄土虽然说掩盖了岁月的痕迹，但是尘封的历史传奇却不会轻易的被掩埋。
那比起其他北方荒漠在历史上一直的干旱，巴丹吉林沙漠啊曾经有过文明的遗迹，无论是身居大漠深处的匈奴人，还是后来修建了黑水城的西夏人，都在这里呢是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正是由于这里有过丰富的水资源，让这个地区也是留下了非常特殊的感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造就了巴丹吉林沙漠传奇探险的最佳空间。
Castles made of sand. No more guessing, no regrets. Then you came my way on a winter's day. Shouted loudly, come out and play. Can't you tell I got news for you? Sun is shining and so are you.
求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水的出现造就了中国北方沙漠里的居延海，在南方呢也是因为有水，许多独特的建筑类型也是出现在了历史的长廊中，保留在了人们的生活里。比如说形形色色的桥便是因水而出现的建筑，廊桥更成为了不同桥梁类别中的一朵奇葩。
廊桥呢是一种有屋檐的桥，可以遮阳避雨供人休憩，也可以提供交流聚会赏景的场所。有的廊桥呢还有工人暂时居住的房间。浙南和闽北的山区呢是中国廊桥最密集的区域，那里山势险峻，河流湍急，雨水充沛的地理还有气候特点呢，决定了在那片土地上成为了廊桥诞生的一个温床。
位于浙闽交界地的太景庆寿寺县啊，是廊桥分布最密集、营造技艺最完善、保存类型最丰富的区域。仅在浙南的景宁一县，清代县志中记载的廊桥就多达近100座，完好保存至今的仍然有数十座。
行走小百科。
景宁是著名的畲乡，是华东七省市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畲族从潮州凤凰山起源，以凤凰为民族图腾，畲意为刀耕火种，在其民族的姓名中保留了这份古老的气息。闽浙廊桥本是以汉民族为主的桥梁营建方式，畲乡景宁的桥梁营造在技艺和风格上并无明显的不同，但在本地的桥梁传说中却有着独特的意味。
景宁县东坑镇是全县境内廊桥最密布的区域，小小的镇子内外就有上桥、下桥、永平桥等多座廊桥。在外乡人面前啊，东坑当地人从来就不会吝啬对那座宏伟的佘桥的赞美之词。这座当地著名的廊桥跨度达到了近30米，在前些年修建水库的时候啊，佘桥被异地迁建，如今原址就只剩下了两处桥墩。
佘桥的精彩之处呢，并不仅仅在桥本身，它背后的独特传说也让这座桥市更显魅力。畲族人认为畲桥得名啊，就是因为它是由畲族人修建的。那在畲桥落成之前，参与修桥的年轻徒弟呢是志得意满，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修桥的技艺，所以他故意穿着木屐鞋上梁铺设船条，但是却不幸在师傅的面前摔下了颌骨。
然而对于这座桥的历史，当地土生土长的汉族后裔啊，则是有着另外两个版本的传说。其中一个和畲族人流传的版本呢是大体相同，只是在徒弟坠落颌骨的细节上又增添了一番师傅用斧头勾住徒弟衣服而救人一命的传奇细节。而另一个故事则和之大相径庭，相传桥梁落成的时候啊，有大蛇从桥上经过，被当地人唤作蛇桥，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畲桥。
那除了畲桥，另一座被作为畲乡符号的廊桥呢，也是十分的引人注目。清代康熙35年，英川镇木耳口村的村民们呢，是集资修筑了茶塘桥，直到上世纪末修建水库的时候呢，才被拆除。桥身的构件在英川镇外堆放了多年，最终呢被运往了北京的中华民族园，并且作为畲族的一个建筑符号得以异地重建。那毫无疑问，这也成为了景宁廊桥中跑得最远的一座。
在不少建筑学家和建筑爱好者们的眼中啊，廊桥最迷人的地方并不在于其优雅的木拱弧线，也不在桥上或者丰富或者朴素的装饰传统，而是以梁代碑、书梁为制的史料传统，以及由此散发开来的社会组织及管理体系。
世界真奇妙。
在并不太重视工匠传统的古代中国，后人很少有机会能在浩瀚的典籍中寻找到那些传世杰作的创作者的名字。但是在青绿山水之间，浙闽乡民总是恭恭敬敬地请来木瓦工匠，并把他们的姓名镌刻在了桥梁最醒目的主梁之上。
在100多年之后，当人们重新踏上各个村头西北的这个廊桥，询问修桥工匠的姓名，大多数当地人仍然会保持着百余年来的传统，习惯性的抬头寻找。尽管其中的部分因为气候湿润或者构建更换的原因呢，已经难以重建当年修建的场景，但是仍有相当多数的廊桥呢，是完好的保存了这些历史信息，帮助今天的人们准确的重回历史现场，甚至可以从中重新发现浙闽一带廊桥的修建体系，并且梳理出几个重要的廊桥营造世家。
今天留存下来的不少廊桥题记的内容呢，也是将修桥工匠的来源指向了相邻的福建，而来自周宁县秀坑的张家则是成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家族。这个家族以修建大拱跨的廊桥闻名，他们在故乡修建的灯笼桥拱跨就超过了30米。
1802年的时候，秀坑张家的张兴佑为景宁呢修筑了著名的梅虫桥，这座位于英川县的廊桥拱跨呢达到了惊人的33.5米，是有记载的景宁廊桥之冠。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升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呢，也是毫不吝惜篇幅记录下了这座廊桥。那不幸的是，在前些年的一场端午节祭祀之中啊，没有燃尽的烟火点燃了桥身，一代名桥也因此付之一炬了。
对秀坑张家来说啊，景宁就是一本首尾呼应的庞大史书。就在张兴佑修建梅虫桥后的一个世纪，他的重孙张学敞也来到了景宁。1916年，张学敞负责修建张坑接龙桥，拱跨30.7米，桥高18.8米。这座桥至今仍然是景宁最壮观、最宏伟的一座。
廊桥上留存的墨书题记不仅仅记载了廊桥的修筑者，同样呢，也把这个元首，这元首呢就是倡议修建廊桥的人，以及董事，也就是建桥主事的人，还有出资者的姓名、建造明细都一一记录了下来，成为一部巨细靡遗的桥梁志。因此当今天的我们游走在廊桥的屋檐之下，还总是能够清楚地找到当年修桥的背景和相贤士绅的他们的姓名。
廊桥的魅力并不只在桥梁本身，但在景宁一地，古代廊桥的修建就有极为丰富的模式和合作机制。官方倡议民间修建的模式颇为普遍，尤其是那些承担交通要道功能的廊桥，大多呢是由地方官员出资倡议，最终的修建啊仍然广泛的依靠民间力量。
行走小百科。
由于所用木质材料，廊桥很容易毁于火灾，况且大多数廊桥面向上游方向都设有佛龛和香火，早年流浪汉冬季在桥上取暖生火也是一大隐患。此外，每年夏天的台风季节里常有廊桥被山洪冲毁，不少廊桥都有屡毁屡建的历史，因此水患也成了廊桥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单就景宁而言，大赤坑桥、接龙桥都有经历过三次重建的历史。
修桥呢，往往是由这个士绅乡贤出面募集资金，然后呢会涉及到周围的各个城镇啊。部分廊桥地处两地的交通要道，在出资人名单上呢还常常能够发现来自邻县的捐资明细。大赤坑桥第三次重建的时候啊，四处筹款募捐延续了三年之久，而如何处理修建廊桥后多余的资金呢，也是成为了各个元首和董事们各显神通的舞台。
有一次啊，组织修桥的元首和董事们在修建廊桥之后，把多余的桥款用于购买一田，雇佣的守桥人呢以一田就为自身的经济来源，并且在桥头呢设置茶房，夜间成为守桥人的居所，白天呢则为过往的行人提供免费的茶水。那这笔多余的钱粮有的时候呢也会被用于乡村的公益事业，铺设村路或者是兴办乡学，成为廊桥在社会治理上的另一个有趣的延伸。
世界真奇妙。
一田和茶亭是相对常见的组合方式，除此之外，闽浙两省还有两座桥山，分别位于庆元和平南。桥山的出现也和廊桥的易损特点紧密相关。为了能够及时获得维修或者重建时的木材来源，部分修桥的董事会专门买来一片山地栽种杉木，以备后世修桥之用。
桥山本身对应着廊桥的重建，同时呢也有着更加意味深长的隐身含义。以士绅为连接的传统社会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呢是逐渐消失了，廊桥呢似乎也已经不再具备原有的社会土壤。那值得一提的是，廊桥固然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而出现的，但是在数百年的进化史中，交通属性往往是慢慢的退居其次。景宁的环盛桥甚至在兴建之初就完全摒弃了交通功能，成为了一座廊桥样式的地方庙宇和私塾学堂。
随着社会的变革啊，交通变革和技术发展的双重力量共同促成了廊桥的衰落。在20世纪的下半叶，景宁本地甚至有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没有新建过一座廊桥。而如今重新风行的廊桥营造传统，是因为文化旅游业所带来的新气象。
和普通的桥梁相比啊，这个廊桥的最关键的社会价值呢都在于这个廊字中。有一片屋檐营造的公共空间，成为了廊桥内外交通、商贸、社会治理、宗教信仰和民俗传统的核心写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是个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电杯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存在。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人耐，繁星人是窗台，光影跳动着，像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